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年底将至哈，那么有一些的家庭呢，可能就会趁着现在疫情比较缓和一点，就在开始安排举家出游。这是多么令我们期待的一件事情。其实啊，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同样进入了一段非常精彩万分的天路里程。就让我们同样的和主内的属灵家庭的家人们一起来期待这美好的天路里程，让我们一同的去经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记录在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这是一卷篇幅不是很长的，总共只有五章的一卷书信。那么它排放在启示录的前面几个书信，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因为篇幅太短，可能会忽略到哈。所以呢，盼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段期间能够把这个五章可以看一遍，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作者老约翰要向我们传达的上帝的心意。约翰一书它是一卷能够让我们这一群有了新生命的人一同的奔走上帝充满盼望的永生之路的书。那么这位作者老约翰，为什么我称之为老约翰呢？原来他写这卷书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叠茂之年，也就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那么他也是主十二门徒啊，在地上活得最久的一位，一生爱主，侍奉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么曾经有教会历史这样记载了老约翰他在这个临终之前的晚年的最后阶段一些的美事，其中呢有一段记录非常令人感动，很感人。在当时的时候呢，老约翰他已经行动很不方便了。那么有弟兄姊妹呢，就每个主日是把他抬到教会来让他宣讲上帝的话。那在他离世前的那一段日子，当大家把他抬到教会的讲台上，他宣讲的就仅仅只有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是的，这就是一位侍奉了一生的主的老仆人，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宝贵的叮咛。那么我相信，当我们读完这一卷的约翰一书，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这一句话的分量。这个就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一同把以下的一段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我们上帝。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阿爸，感谢你赐给我们喜乐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泽大家庭当中携手同行，一同去探索充满无限美好的天路里程。恳求恩主的灵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就能够明白真理，并且如获至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生的帮助。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使得这幅画面呢，就展现了我们即将迈入丰盛的天路里程。那我们当我们一打开这一卷的约翰一书一开篇呢，我们会发现一章一节他就提到说，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是的，太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这读起来是不是让我们想到有另外一间书它的开篇也是非常的相似。是的，就在这个约翰福音他是如此记载，他说：太初有道，道 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从这两卷书一对比呢，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作者乃是同一位老约翰。这生命之道是这位经历了一生寻求主、侍奉主、爱主的这位老约翰，以及当时跟主面对面在同一个时代的很多的门徒，他们都是亲耳听到主的教导，亲眼看见主，并且是亲手摸过主的这一群人，他们把这个生命之道，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传达给我们，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上帝。那我们华人常常有一个观念，那就是眼见为实，对不对？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的新朋友，你们如果今天对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还是存有一丝的疑惑，或者呢，就是认为这个信仰只是我父亲、我母亲的信仰，或者是我阿公、阿婆、阿嬷的信仰。好，那我从小被带到教会，常常听到这个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耶稣啊，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还有这样的疑惑的话呢，今天就来对了。我鼓励你可以带着谦卑寻求的心，把这个约翰一书读一遍，我相信你会从当中领受很多的教导，以至于可以把这个在还是迷惑还是疑惑当中的信仰能够理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信仰是值得去考究，值得去验证，它也是经得起这般的去印证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而已，那是真真实实的生命之道。经文在第五节宣告说，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上帝是光，这是老约翰对于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伟大的造物主所给予的最直接的描述。当然我们也如果熟悉上帝话语的人呢，很快也会联想到在圣经当中有不少的经文同样是用光来描述这位伟大的真神。在诗篇的27篇第一节就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呢，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对上帝的称呼。那么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呢，同样也有表述，这乃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向我们表达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老约翰他一次又一次的用这样的一种直白的描述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当我们去亲近主，当我们去趋近着真光的时候，在主里面是没有黑暗的，也就是我们即将走在这一条充满光明的美好的天路里程里面，最令我们的兴奋，它是一条光明的路，在里面充满欣喜和欢乐，并且是充满盼望的。欣喜和盼望可能对在过去两年的疫情当中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我们曾经被隔离，被这个居家禁足在家里面，不能够自由行动。那当时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心情是很郁闷的，他们甚至是对于前途都觉得一片的灰暗，甚至觉得世界末日都快到了。这种欣喜和盼望正是他们内心不断在寻求一条出路，寻求光明之道。上帝 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我们跟着他走，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绝不会进入那黑暗的迷茫当中。这样的表述不单是表达了约翰向当时的信徒的一种宣告，同时呢，也是在向当时有一小撮的人，他们拥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啊，不断的在干扰当时的信徒们。所以老约翰他就是要提醒当时的信徒，你们要行在光中，避免被罪所缠绕，落在黑暗的光景里面，甚至不能够自拔。好，我们看到在经文的第六到第十节呢，约翰他不断的用一种这个写作的手法，就是多重的条件语式的写作手法，来提醒弟兄姐妹不要陷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当中。这种方式呢以一种排比的句式，更是让我们去得到强烈的警醒。经文在第六、第八、第十节里面，约翰也总结出当时的这种错误思想的三重的主张。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第六节，他提到说，如果说，这个，我们自己是与他彼此相同，这里的他呢，指的就是上帝。那如果这群人说他们是与上帝相通，可是他们呢却是行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们是在说谎，真理并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同样的，第八节也这样描述说，如果他们说自己没有罪，其实他们是在自欺欺人。还有他们当时也宣称说他们没有犯过罪，就是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觉得信了主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罪，永远都没有罪，甚至他们推理到自己根本是没有罪的人。这样的一种错误思想真的是害人害己，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个自己的本质，我们是个罪人都不承认，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因此约翰呢，就给予这样的一群错误教导有一个直接的回应，告诉人们，告诉当时的信徒说，他们是在说谎，是自欺欺人，甚至他们还在间接的指上帝是在说谎。这样的错误可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当约翰他指出这样的一种教导其实是在否定上帝的信实和圣洁的时候，信徒们就会觉醒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承认我们有罪，这乃是我们信仰的基要。我们的本质乃是罪人，无论我们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们的本质都不会改变，只是我们信了主，我们乃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警醒自己，随时随刻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反省自己，看看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天天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他的保守，求他的怜悯，让我们能够不致犯罪。所以一旦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们就当立刻的反省悔改，来归向主。上个主日呢，这个刘牧师也向我们讲解了领受圣餐的意义。所以领受圣餐，它不单单是领受上帝的祝福，以此我们能够常常的纪念主，同时领受圣餐这样的一个圣礼，也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来归向主。因此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真的是要带着一颗敬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的灵鉴察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可以守节清心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 确实有时候呢，这个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啊，承认我们的过犯，来认罪悔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这个一些的国家哈啊，甚至他们的元首在爆出种种的丑闻已经公布到大众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到一些的这个谎言，一个接一个的去遮盖那些的丑事，直到甚至他们被弹劾，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位君王哦，他很有名，就是大卫王。同样的，他屡次三番的犯罪，甚至是罪孽深重。当他被先知拿单指责他的罪以后呢，他终于肯在上帝的面前悔过，并且向人来承认过错。我们看到诗篇51篇就是当时他所写的一首悔过诗。诗中记载，上帝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来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洁净我的罪孽，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是的，当时这个大卫他醒悟到他自己乃是犯了严重的这个过犯，值得上帝彻头彻尾的去洁净他，所以他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来悔过。因此上帝看到他的悔过乃是真诚的，乃是全心全意的，最终就赦免了他，并且依旧把他视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圣洁的上帝他充满对人的怜悯，他知道我们本就是出于尘土，在严重的警告我们不要再行在黑暗当中，不要再犯罪的同时呢，他也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在经文的第七和第九节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宝贵应许就在当中。经文第七节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相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罪。经文第九节呢，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节经文，巴不得我们可以常常把它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经文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感谢主，上帝他亲自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流出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这罪，一切的罪呢，不单单是我们以前的罪，就是包括我们信了主以后所有的罪，以前现在将来，都在他一次的赎罪祭上为我们献上了。因此当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愿意领受他的救恩，我们就不再因着这沉重的罪的包袱被压垮。感谢主，我们也因此让这样的重担完全的卸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替我们背负了所有的罪债，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在这一条欢欣的天路里程里面重新的起航，并且紧紧依靠主，借着上帝与他亲密的相交，与他彼此的相通，并且也是能够与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的来守望，一起过得胜的新生活。这条天路里程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和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走，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扶持，这样才能够不轻易的落入在各样的试探当中。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卫，他也同样需要先知拿单的提醒。大卫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人， 何况是我们这一群在天路里程平凡的跟随主的人，我们也同样需要有主内的牧长、属灵的长辈还有属灵的同伴们来随时的帮助我们，守望来为我们带祷。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都需要主内肢体不断的来关怀扶持，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的都行在属灵的高地上，包括我们牧者也是一样，我们很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常常的在祷告里面托住我们，纪念我们的服事，因为这一条的天路历程真的是充满了各样的艰难和凶险。不但末世的环境、歪曲的世界观不断的在冲击着我们，冲击着我们的家庭，甚至冲击着我们的教会，当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恶者有机可乘，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也会陷入罪的网络当中。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彼得前书的五章八到九节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是的，主他深知我们的软弱，他赐给我们属灵的家，赐给我们教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条的天路里程里面有一起同奔天路的属灵伙伴，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扶持，以至于使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是曾经遭遇类似的苦难，让我们也可以借此来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担当。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不需要遮掩我们的不完美，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也不需要专挑那些好的结果，好像只有好的结果才能够拿得出来荣耀见证主。不是的，我们只要把真实的生命如何的经历上帝，把它见证出来就可以荣耀上帝。比如说有的人他们生了病，他们会只等到已经病完全治愈了，或者是比赛拿到了奖，考试考到了好成绩，他们才愿意出来见证主。其实上帝呢，有的时候就是要使用我们的不完美，甚至是使用我们的挫败，来彰显他自己的主权，彰显他自己的心意，为的就是要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大能的上帝。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彼此，非常需要肢体的生活。然而在过去两年多的疫情呢，却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教会的生活方式。以前我们都是实体聚会的呀，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啊，开会啊，一起的彼此分享带祷，一起吃饭，这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疫情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线上的活动，线上的崇拜会，线上的祷告会，线上的查经团契等等。在很大的程度上，在线上其实是没有办法非常深入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深层的属灵关系。那么两年后呢，对于一些的弟兄姐妹来说，似乎这个线上的生活不知不觉就成为一种习惯了。有一些就不想回到从前，回到圣殿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来团契，来交通。确实，如果这个在线上呢，也有他自己的方便，比如星期天就不需要一大早起来穿戴整齐，然后 all the way 来到教会，对吗？好像今天又下雨了，最近碰到雨季就常常甚至是下豪雨啊。来到教会以后，一些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浑身被湿透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雨水还是汗水，真的是有他的不方便。那如果呢在家里在线上就很轻松啊，我可以随便睡到几点，然后呢就在手机或者是电脑轻轻一点就可以点开链接，一看就看得到所熟悉的面孔，有人在唱诗歌，有人在宣讲上帝的话语，并且也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教会的家事报告，好像就觉得自己跟得上大家，也没有掉队， I'm OK。 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扪心自问，在线上看崇拜会和在圣殿里面敬拜我们所爱的这位真神上帝，真的是一样的吗？在线上过区会团契的生活和在这个实体的跟我们所爱的区会的区友们所爱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查经，一起的分享我们生命深处的各样的挣扎，线上和实体真的是一样吗？大家是否觉得这个疫情以后回来教会参加实体的弟兄姐妹比以前疫情前好像少了？以前呢，我们常常说可以看到的弟兄姐妹，现在并不是每一次都能看到。那是不是过了疫情以后所有的教会这个人数一定会下降呢？虽然到目前为止恩泽堂我们五基八都聚会大概是有70%左右的弟兄姐妹已经回到实体了，那是不是疫情过后这个人数的下降就是一个必然趋势呢？最近这个有几间的神学院和机构他们联合呢，就对新加坡的144间教会超过10万名的信徒做了这样的一份调查，他们就把疫情前和疫情后教会的状况做了一些问卷的考察，当中有一份的数据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在144间教会当中居然有接近 10% 的教会他们的人数是增长的，就是疫情以后比疫情以前还要多，当中差不多1/4的教会呢人数基本没有什么改变，那当然超过一半，就是这个数据显现 66% 多的这个教会呢人数确实有下降。当时这份的数据是在今年7月到8月所呈现的，所以当时呢也正是我们全面这个开放安全措施开放以后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状况，所以来到目前10月份，我相信这个数据一定会有改变，我也相信这蓝色的部分一定会缩小。因此这一份的调查报告让我感到欣慰，让我也看到一幅这个充满盼望的画面，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他们愿意涌入教会去寻求这位真神上帝。其实从我们教会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段这几个月以来几乎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刚才第一堂就有新朋友，我盼望我们此刻在我们当中也有新朋友在，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世界无论怎么变，疫情无论怎么恶劣，人心总是需要这位真神上帝来亲自的来抚慰我们，来帮助我们获得新生命。还记得这卷书的作者老约翰他在临终前的几个主日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信息吗？他说，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的做到切实的彼此相爱，继续的更多的回到实体，来到圣殿，一同的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继续成为我们彼此属灵生命的同伴，携手同步这美好的天路历程，好吗？当我们领受主的心意，活出美好的见证，在教会当中，我们扶老携幼同来敬拜，并且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彼此守望，为着疫情，为着教会，天天同心共祷，那么我们的教会岂能够不复兴呢？让我们同心祷告。父神阿爸，你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真神，是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无论世界如何的改变，天灾也好，人祸也罢，都不能改变你爱我们的心意。你是世界的真光，在我们里面没有黑暗，我们当行在光中，与你相连结，彼此相通，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也当与主内的弟兄姊妹相连结，彼此守望，互相扶持，以至于不至轻易的落在罪的网络和陷阱里面不能自拔。在后疫情的新常态下，平静地面对各种的改变，勇敢地去接受挑战，靠着主，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心境当中，依旧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恳求圣灵继续向我们的内心说话，让我们更加明白，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你的圣殿，一同来敬拜你，在殿中一同擘饼，一同祷告，彼此守望，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坚韧，更蒙你悦纳。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